可能有些人就是只有去赚钱，但是没有管理好钱的能力，也是有的。
假如说没有很好的一个管理钱财的这个意识和能力的话，可能我们手上有多少钱它都会很快就流出去了，很快就花完了。
是的。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呢，我跟杨丽要聊一个关于理财的这个话题。好像这个时代理财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哎呀，不是这个时代了，我觉得都讲了好几十年了。
是吗？
那个时候刚出来工作，就是会有各样的保险啊，什么投资啊，这些会来找你的嘛。就说什么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嘛。你听过这个话吗？
我还没听说过
啊。那些就是口头禅了，已经成为就是如果你不利用钱去赚钱的话，那你也没有什么外来的这些补充的收入，或者是让你财务自由的一个机会，就很刺激你的神经的那种话就出来了。
是，其实从这个理财这个字面意义来看的话，或者说我们从这个管理钱财的角度来看的话，人人都应该理财，因为理财就是管理你的钱财嘛。
我是这样看的如果说理财有两面，一个是管理你手中有的钱财，另一面是利用你手中有的钱财去赚钱，那这两面的话，可能我只有一面。我就只能管理好我手中有的钱财。
对，
我就比较不善于利用这个钱去再赚更多的钱。如果说是这两面都是一种能力的话，可能有一些人两个能力都有。可能有些人就是只有去赚钱，但是没有管理好钱的能力，也是有的。
对，其实这个时代在谈到理财的时候，它通常是跟投资挂钩的。就是说理财是投资理财，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管理好我们手上的钱财就好了。因为所谓的管理钱财是包括有收入还有支出嘛，
是，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手上的钱用在刀刃上，怎么去把它管好，这也叫做理财。
是，
但是今天这个时代谈到的理财，一般都是讲的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手上的钱财拿出去，投资在什么样的方面，让它再能够生钱，才能够赚钱。
是，所以我觉得管钱和赚钱同样的重要，而且可能管钱的难度比赚钱的难度还要更大一点。
当然，假如说没有很好的一个管理钱财的这个意识和能力的话，可能我们手上有多少钱，它都会很快就流出去了，很快就花完了。
是的，我给你讲一个历史的故事就说是张爱玲的父亲。张爱玲的父亲他是出生名门
大户人家，
大户到你不可想象，那是重臣之后然后他手上也有好多的房产和地产嘛。他结婚的时候好像是有在上海已经有8套的房产，在安徽有很多的田产收租的，但是到了解放后的1950几年离世的吧，应该是已经是萎缩到他只能蜗居在一个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面过世。你说这个不到100年间就可以把这些家产挥霍一空败光了，你说如果是你能赚钱又能理财的话，那这个局面就不是这样子的。
对，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岁月正好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基本上都是退休人士嘛。那今天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现象吧。就有一些退休人士，他可能在以前上班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说我怎么去投资啊，因为就是拿这一份每个月固定的收入，他有一点点小积蓄，
是，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去投资， 可是当他退休以后，他觉得嗯，我现在终于有时间可以去理理我的钱财了，可以去投资一下了。那么他怎么办呢？他说我有时间去炒股了。
啊，是，所以你看那些大护士里面都是退休人员是吧？特别留意有些财经新闻呐、啊他就会把那个镜头放到那个股市，都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阿姨和老老伯伯。
对，除了这个投资股票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平台，也包括银行啊，什么保险公司啊，甚至包括这种什么花呗等等这些平台，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反正我现在有时间了，我就投一把。玩一把。那我们今天在这谈的这个话题就是针对这些现象。唐曼我自己呢就是跟杨丽也一样、大概就是一个我也没时间、另外一个我也对这个什么投资理财这一块呢、自知自己也没什么能力才华吧。
对，
所以我也很少就是去关注这一块。
嗯，
但是我觉得就身边我看到的一些情况和我偶尔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小的体验来看，就是我买过基金的，就是属于那种保底的那种基金、但是我都觉得当我再去投一点这个基金的时候，我很容易就会常常会想着这件事，
是的，
会惦记这件事，
是的，是的。
然后我会想到的时候我就要上去看一下，
是不停的去刷看他今天赚了多少。
对，其实这挺浪费时间的。
是
当然我觉得你作为退休人士，你说你有时间了，你可以去好好的去看、没有任何问题、但这会不会让我们把大把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就投放在这些方面了呢？
而且我感觉到就是你即便是投放了时间和精力，但是你的判断都不一定是准确
的，
因为能够流出来的信息可能已经是滞后的，
没错、
而且就是很多真假难辨，除非就是你特别有这方面的才华吧。我觉得普通人大多数是最后都是当了韭菜吧。所以我在想是啊，我在想的话，我既然没有这个才能，我就没有这个需求去搞这些理财啊这些业务了。
是，我就听说过有一位退休人士、他在退休之前是做生意的，当年就是开了好几家公司吧，做的生意也蛮大的，因为后面就是发生疫情嘛，关了好几家公司。
哦，
到他退休之前，他手上还有几个公司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就听说他要把那个精力准备投放在就是你刚刚说的什么大护士，准备去炒股票。
是，
然后呢他甚至把自己的那个办公室啊就变成大护士。他很有钱啊。毕竟可能他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能力，或者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消息是不是滞后的还是怎么样。他投了几把好像都是很失利。而且他那个投还不是像我们这种没有钱的人，比如说你一投几
千
块钱啊
小小、
几百块钱啊，人家一投都是几十万。
有些人就想着哎，我快进快出就赚一把、我就收手了。但其实呢即便你很幸运的赚了一次，难保你以后就是那个心态啊会放得很平的，你会被这个波动啊会撩动你很多的这个欲望，然后你可能一下子
对
某个机会你就把你赚到的都亏进去。
对，这样的故事也非常多。
对，
然后那个朋友呢是他一开始投资就不利，就他投了几笔钱以后好像都没怎么赚回来，反而亏了。
是，
他就每天垂头丧气的，然后说不行，我还要把它赚回来，要继续投。你看这就已经进入一个怪圈。就是越投越失利，越失利越想投，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结果会怎么样。
是，
而且人到了那个时候其实他周围是有很多朋友在劝他的，
对，
你既然已经失利了你不要再投了，你手上现在还有钱赶紧把它存起来。他说不行，他说我们生意人是要钱生钱的，不能放在手上的。
是是是。
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东西就是基督徒做这些事情我们其实更加需要小心的。
是，
因为我也经常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在跟人辩论说，我们基督徒炒股怎么了，我投资理财怎么了，这些又不违法，我为什么不能做。确实它不违法，但是合法 是不是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呢？
嗯，
这是其实是我们首先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我还听过一个老牧者，他就分析现在的各样的就是这种理财嘛，他说我们也要分辨一下，就是这个是投资呢还是投机呢。
啊，
就是如果你是投资的话，可能那个意义就有点不一样吧。投机的话，可能你就像是类似赌博那样子嘛。
你说的这个投机，我们就会听到很多这样的新闻报道，就比如说一个利润很高的投资项目出来了，投进去以后发现是一个骗局，这种事情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的老人家真的是血本无归。
对呀，
明明是自己的养老钱，就这样再拿不回来了。
是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意识到说，利润越高的那种投资，它其实就是在投机。
对，你是看中了人家的利息，人家是看中了你的本金嘛。
是的，
是。
所以真的是涉及到投资，我们就要意识到它是一个风险，而且呢，在这个风险的背后，我们更加需要提醒自己的就是，我要去参与这个风险，冒这个风险，我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看人的内心的，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也不了解自己，我们对自己也不认识，甚至有基督徒还会拿这个马太福音25:14-30的经文，你看神也是喜悦人把这个钱拿去投资赚钱啊，不喜悦人把这个钱藏起来啊，说那个不赚钱的，把那个钱给藏起来人，后来遭到主人的那个大怒嘛。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去仔细看那一段经文，他讲的并不是钱财的比喻，他其实讲的是关于才干的一个比喻。他讲的是神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都有才干，如果你不把这些才干恩赐发挥出去，结果就是神会把你那个才干再收回来，但是他会把那些发挥了恩赐才干的人会大大的赏赐他，让他拥有的更多。
是，
但是他不是关于怎么去投资理财的问题，这个是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另外一个，即便是我们要投资理财，我们也要想清楚我是为什么，我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我一定要给自己立一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我是在神面前去立的，并且我要去求问神的。
对，
如果这个计划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该收手的时候，我要求神来帮助我，真的能够去收手。对，这是我们需要去警惕
的，
需要去警醒的。
是的，
假如说像唐曼我这样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才干的，那我就不要去冒这个风险。
没错，
对
啊，没错，
我能够把自己手里面神给我的这些钱，我好好的用在该用的地方，
是，
我相信神不会亏待我。
是的，
神一定不会让我有缺乏的。
是的，就是我们个人的能力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好我们的能力和智慧去管理好我们身边的一切。
是的，
就不光是钱，其实我们的健康啊，关系啊，都是我们的财富来的。
是的，是的。好，那么接着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杨丽在这里只是就着这个话题，我们抛出了我们各自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话题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有一些思考。我们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我的财宝齐全在哪里？我的心就住在哪里，因为财宝吸引你我的心，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一生终点在哪里？每一步必紧紧跟随，终点决定今天的方向，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像财宝，我要追寻今天拥有的家。